他说80年代以后，特别90年代的，啊，我要过我自己的日子。他说每个牧师啊，你能把各个群体能讲到让他满意，很大挑战。这是只是美国人，我想我们华人也是，我们老长辈们勤劳节俭，很有权威，很讲权威。像我们这一代人比较讲做事，讲思考理性。80、90年代的以后很爱玩网络，比较讲自由。像我们在美国生长的孩子，我的女儿常常教导我说，这种话你不能这样讲。美国人就是说讲话非常要尊重他自己的感受。所以说像我们在座的很多都有儿有女，有的有孙子孙女，在沟通上有很大的挑战。家庭和睦在当代不是一个小事情，非常的难。那作为我们基督徒怎么来处理好关系呢？此时这个话题不是不仅仅是当代，倒数100年，我们现在看的是1910年代宋庆龄家族的照片，住在中间的是他的宋庆龄的爸妈，后面他的兄弟姐妹6个，知道有2个是国母，他边有一个他的二女儿宋庆龄，后来私奔给孙中山。啊，他是一个很有名的牧师，他跟孙中山是好朋友。这关系怎么处理？女儿跟他好朋友私奔，而且得所谓的基督徒。此时在任何时代都有很多家庭方面的巨大难处。我们今天看神，通过我们刚才读的旧约的一段话语，我们来看看为人父母该怎么做。我们今天不是会顺便讲到儿女的一些怎么做的问题，主要是讲父母该如何行事为人。我们怎么看待我们先祖的关系？我们刚才读过那段经文，那段经文我就不是特别讲，因为时间比较短。那段经文讲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在百兰国犹大国要灭国前后，大概在主前600年左右，当时犹大国被巴比伦和亚兰联合攻打，他的数百个城市最后只剩下3座城市了，2个小城市和一个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当时处于在危难之中，在危难之中，上帝透过先知耶利米让他讲了一个故事，不是一个故事，让耶利米经历了一个他蛮震撼的事情。就那个故事我们刚才读的，就是神告诉耶利米说，你是把利甲家族的人都找到圣殿来，圣殿很，而且呢一个重要的地方，众领袖居住的地方，而且中间有一个是叫神人，叫找到神人伊基大利的儿子哈兰种植的房子，就找到一个圣殿，而且圣殿一个很有名的很敬畏神的领袖那里摆了一桌的酒，请一个大家族人来说请他们喝酒。你说现在，因为当时的犹太人在名义上是非常信仰神的，现在就有一个情况，就像美国最有名的宗教领袖比亚古让，就是格培里，他约一对名目请你喝酒摆上，怎么办？按照常人一定要喝了圣殿里的酒， 神所祝福的。但是这一个家族的人说，我们不喝酒。他解释了一个原因，因为我们的祖先利甲的儿子约拉达给我们子孙们规定，你们以后啊，不要喝酒，不要买房子居住，不要盖房子，不要种庄稼，不要种葡萄园，要住帐篷。哎，他们就遵守了。你说他这个祖宗有什么来头？他话讲了多少年呢？他祖宗是在前840年左右讲这句话，交代他们的。这时候前600年，250年了。一般30年一代，也就过了将近10代人，他们仍然原话遵行。那这个利甲家族，这个约拉达何种背景呢？圣经记载，这个利甲家族是摩西的岳父，他们家族的，不是犹太人。他这么孝顺尊重父辈，他不是犹太人。以前住在犹大南部，后来有一批人住到百国去了。我们曾经分享过圣经中唯一的女士师底波拉的故事，就讲到有一个女子亚裔把一个军长西西拉杀了，就是这个家族的女祖先出了一个女英雄。在前840年左右，当百国进入第三王朝叫暗利王朝，后来出现了一个很坏的女王，那个王后专门带百国以色列人拜巴利。这个女王后叫什么名字知道吗？这个王后叫什么名字？在圣经中非常有名的，叫什么？有没有印象呢？尹春有没有记得这个王后？叫耶洗别，拜巴利，全百国基本上拜巴利，那个拜偶像异端风气非常的盛行。所以那时候出了两个有伟大的先知，那就跟他们来维护耶和华正宗信仰。这两位伟大先知是旧约最有名的很有神迹的先知。来，我们再考一下尹春，旧约最有名的两位有大有神迹的先知，在列王记上下里面有很多篇章讲述这两位伟大的先知，叫什么？以利亚、以利沙，就是在那时候把整个国家基本没有信仰，而且迫害信仰耶和华的人和先知。后来神就派以利亚高利，只是以利亚派以利沙派人去高利，当时那个国王亚哈王手下一个军长叫耶户，就后来把亚哈家族灭了，把那个耶洗别王后杀了，百国信仰正耶和华信仰有所扭转。在耶户当时灭这个贝利的巴利信仰的时候，当时元帅那个耶户军长耶户，他有一个重要的同盟者叫利甲的儿子约拉达，也就是这个约拉达是个信敬畏耶和华的人，是一个当后来做国王的耶户王朝的一个重要的领袖同盟军。他当时耶户在率领众人杀过去要消灭耶洗别王后的众儿女，亚哈王的众儿女的时候，他就见到那个利甲的儿子约拉达，问他一句话说，你诚心待我像我诚心待你一样吗？就说你跟我是一条心吗？他说是。他们两个一起去灭了亚哈的众子，这就是他的个经历。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祖宗是为神热心的，叫约拉达。这你知道他这个身份，你要讲你这个身份，你知道意味着什么意思吗？他是上百年的耶户王朝的开国元勋，就这个约拉达。 是一个国家的重要的大臣领袖，也就是这个家族是百国的一个名门望族。你说这样一个有名望爱神的人，他在临终前给他家族有个规定，说不喝酒，不从事农业，不种葡萄园，要专专的牧放牧住帐篷，有没有点奇怪呢？有，也有点不奇怪，因为他是游牧民族，喜欢游牧。但是有一点确实是很奇怪，不能饮酒，特别是不能饮酒。你知道犹太人住在那个地中海式气候，那边葡萄园长得非常的好，喝美酒，这是犹太人生活中的一大享受。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圣灵圣餐时候他也喝酒的。但是这位，我们说这位老兄非常有意思，他就说你们不要喝酒。为什么呢？也很值得我们思考。从他的规定说，他是个很保守的人，因为农业的民族他容易安逸，败坏的人很多。我们知道犹大人、犹太人后裔、白国以色列人后来都受那些当地的居民影响很大，最终灭国了。在两国灭国之前，他们有个很不良的习气，就是荒宴醉酒，常常酒喝得高高的。我们知道老喝酒会出现什么问题，爱喝酒，特别是富贵人家，只是这个家族是名门望族，条件蛮好，如果又能喝酒会怎么样？我们说是不容易约束自己，不检点。所以我们说约拉达他是深知人的软弱，深知社会的败坏，说你们的那些农耕民族看起来很富裕，但是喜欢玩花样，就花花肠的很多，你离他远一点。你我们虽然现在有条件，我们还是住沙漠比较好，住旷野，酒也少沾，酒沾多了也是酒罐常过，常常容易出状况。所以他是一个不仅仅是一个爱神的人，而且是一个知道人的近况。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软弱不？我们知道我们的情况吗？这位老祖宗知道自己的情况。是不是说人有好祖宗也是蒙了神的怜悯？有个好祖宗罢了，关键这个后代也很了不起。你说十代人祖宗的话都原封不动继承下去，这叫忠贞不二。因为你这个整个的生活方式这个城市居民有别，而且当时在那个犹太地就是爱喝酒的地方，你这个民族不喝酒，此时我们知道做牧人是非常辛劳的，颠沛流离的，很多都不确定，喝点酒养心放松，此时蛮好的。哎，他就世代人不变，最后就因为灭国危险，在前六百年左右才住到耶路撒冷。所以神在这里呢，就特别表彰这些后代对祖先那么那一些话语这么忠诚遵行，世代雷打不动。这一方面是表扬，另一方面也是个嘲讽。为什么说是一个嘲讽呢？因为犹太人他们有神的律法，有出现了很多伟大的先知，以利亚、以利沙，现在出现了耶利米先知等等，不断的劝诫犹太人什么是当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他们怎么做？他们根本就不听。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自己常常蛮揪心的，人真的是很奇怪。我们老祖宗讲了一句话，我们当圣旨一样，很相对比较容易遵行。可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奴役的耶和华上帝，他的话他们不爱听的。而且那么多神大神级的先知去讲话，他们也不听。耶利米讲话常常遭受迫害。所以我们很有些朋友老是问，神在旧约好残忍哦，杀迦南人， 只是不仅仅杀迦南人，最后神在这里最后怎么说啊？三十五章十七节怎么说？我们一起来读。因此，耶和华万军之神，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要使我所说的一切灾祸临到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因为我对他们说话，他们没有听从；我呼唤他们，他们没有答应。我们说迦南地被灭，恶贯满盈，犹太人后来也是不辞后尘，最后也被灭绝了，几百万人口被灭绝，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你知道剩多少人吗？大概就三四千人。我们很多说神残忍，你没有看神的圣经的教导，神是一视同仁的，但是神在灭亡之前反复谆谆教导，对犹太人如此，此时对那些迦南地的原初居民，神也给他们四五百年悔改，也给反复，也有教导。神允许犹太人为什么在旷野流浪四十年，一方面管教，另一方面给迦南人悔改的机会。基女拉合家得救了，一个很重大的城市基遍人城市，那一个基遍族全部投降了。我们很多读神的话，随便看了两三句，说神怎么怎么的，你有没有认真的看旧约？我们要讲良心话，我们要做诚实人。我读旧约神的话，我常常无比的羞愧，不仅仅是为犹太的羞愧，我常常为我羞愧。我作为牧师，常常知道神的话，我尊重了有多少，我遵守了多少，我有多长的时间常想神的话，我有没有勇敢的心敢跟弟兄姐妹讲？弟兄姐妹们，愿我们真的明白神的心。晚期犹太人的悖逆，我再给你稍微讲一两个故事。就是在前六百年灭国前后，前不是六百年，前五百八十八年左右，就是灭国前三四年，灭国前后只剩三座城市的时候，当时犹太人说我要悔改啊，如果我悔改了，神说不定还真救我们啊。他们当时有个悔改的办法，讨好神了。怎么讨好神呢？说我们把我们所有家庭的希伯来奴隶，我们在圣殿面前一个月，我们把我们在座的所有家庭的希伯来人的奴隶全部释放，说我们好好做人了，表现你说好不好？好吧，这是神早就规定，在旧约早规定，在七年第七年安息年要把自己希伯来兄弟放掉，他们基本上不做的，在灭国的时候他们做了，签字画押，在圣殿面前画押的，国王都在那里，国王带头的，西西家王带头立约，你知道最后怎么样吗？哎，很奇妙，这些尼布加利撒的兵真的退了，退了以后呢，这些人纷纷把那些奴隶抓回来。神，这是三十四章耶利米书三十四章，神发了怒了，我要灭你们。所以有三十五章的故事，我们把神看作何等渺小，犹太人是。三十六章还有个，这一章下去还有个更离奇的故事，就是耶利米，其实神早就安排耶利米去告诉他们，警戒他们了，在前六百多年已经警戒了，警戒好写了信说你们要悔改，不悔改要灭国。二十年前后，他们不准耶利米讲话，耶利米派他的门徒巴勒在圣殿里宣读说你们不悔改，你们要亡国了，要亡国了。有些领袖们听得蛮震惊的，说我们真的有问题，因为众先知都说我们这个国家要灭亡，我们赶紧把这个话告诉国王。那个当时的国王是约押敬国，听了立把他的东西都撕了烧了，耶利米奉神说的话烧了，说把这两个人抓起来，最后有一位人保护才逃亡。弟兄姐妹们朋友们，神是很残酷，但你看到人的悖逆吗？你看到神事前的宣告吗？你看到我们人对自己的弟兄姐妹的压迫，对身边的人不管不顾吗？ 人疼人呐、啊，神不管教，我们自己把自己可能就毁了。这就是当时的一个背景。为什么奇怪？一个非犹太人的利甲族这么忠贞祖宗的命定，一个命定一时的命定，尊重时代。啊，那个是神的命定，众先知差派教导，他们竟然犹太人竟然不遵行，这问题在哪里？神不爱他们吗？神不爱犹太人吗？神没有话去？你说问题在哪里？弟兄姐妹们，问题在哪里？我们要问一下，我们活得痛苦软弱，问题在哪里？神没有言语给我们吗？神不要我们吗？奥秘在哪里？神派先知了，派先知的门徒了，在这么大灭绝前，神派了好多先知，而且稍微一点点回转，立马神就让他撤兵了。问题在哪里？孙阿姨，你说问题在哪里？问题在人心。神有恩典，但是人有人的责任，人心不古，不在乎神的话，不领受善道，不是好土壤。我们说神有完全的能力，他不能改变人吗？感谢神，上次刘长老有很好的分享，神是自我约束的神，神把我们当作儿女，神把他的恩典放在我们的心上，给我们良心，让我们心中有一杆秤，即使不信神的人心中也有杆秤。因为我们因为与挪亚彩虹之约里面说了，神说我不灭绝这个时代，神叫用恩典拖出这个时代。所以我们没信主之前，我们也有良知的。所以在这里，人是有能，在即使非基督徒也有很大的能力。他明明知道是有神，明明知道善恶，我们想想我们以往的经历，是不是？啊，作为信神的人，你更知道，而且有神的话反复的教导，有教会的劝勉，我们竟然藐视神的话。关键哪里出问题了？我们的心。说撒母耳记上，耶和华在选择大卫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我们知道我们的心现在站在哪里吗？站在世界还是站在神那一边？当然时间关系，我们不特别多强调。定州弟兄今年6月11号也讲了，我去年7月3号讲到也讲了，讲良心的问题。良心是神给世人，不管信主不信主的都给予了，让我们行事为人有个最起码的标准，好让社会有道德有秩序。这是第二呢，良心是有缺陷的，它需要基督的救赎才能清洁，需要神的话语的喂养，圣灵的提醒才能够强壮，才能够有所作为。第三，我们需要靠基督的话语、圣灵的带领，来不断完成圣经的教导。我们良心提醒当做的事，如果我们知明知该做不做，神说这种人最大了。所以我们呢，今天能来的是神的恩典，明白神的话是恩典。如果我们明白神的话去不做，您自己去想一想吧，您自己去想一想。在这里我们其实说敬重祖先为什么重要呢？尊敬祖先为什么重要呢？很多人孩子出状况了，家里出状况了，老说哦，我孩子有能力的问题不够啊，老人家病老了软弱，我私下里跟你沟通我都会承认的。但是我在讲道中我坦率地说，这些都是事实。但是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不是有限，不是没有能力， 因为神与你同在，神帮助你，神不会给我们的担子超过我们所承受的。问题是什么？弟兄姐妹们朋友们，人不能做自己想做的，知道该做的。问题是在哪里？是什么？哪里出了状况？哪里出了状况？是我们能力吗？条件不具备吗？你可以跟我说，我也私下里我也会这样跟你承认，这都是原因。但是最首要的原因是什么？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人有靠天际的耶和华帮助我们，这么伟大的人是我们的父亲，伟大的基督是我们的兄长，圣灵是我们的好老师，随时帮助，圣经是最可靠的老师，就唾手可得。神离我们远吗？我们信主耶和之后以后，神就在我们身边。我们今天迎春弟兄有很好的祷告。那问题在哪里？为什么我们知道该做做不能？在哪里出状况？背逆。尊重祖先一个重大的功能就是什么呢？你是小朋友，你是 baby， 你先谦卑受教。人有谦卑受教的心，才能领受一切文明的优秀成果，才能遏制人心的悖逆。一个人连基本的父母不尊重，连基本的社会秩序不尊重，当然他有一段时间十二三岁有一些悖逆期我知道，但是如果日常的中都很悖逆，如果从小的我们都觉得这个孩子我们淘气很好，他如果基本的规范都没有，那是你养虎一患，一会他会咬你的。我记得定州弟兄有个很好的讲道，神让我们在尊重父母，尊重他美好诫命的过程中，来克服我们的悖逆，来医治我们的软弱。所以说尊重祖先是圣经非常很明确的教导，有很重大的意义，医治悖逆。当然我们知道任何人都是有罪人，任何的父母教导都是有局限。作为基督徒感谢神，因为有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容易更谦卑，我们更有更客观的标准，我们知道我们父母决定他的对错部分。作为人我们要尊重，作为他真理的话语我们应当遵循，如果有不当的，我想神也给我们智慧来跟父母沟通。没有一个父母来挑战孩子的什么真理，他做得好我不承认，很少，皆个别。所以在此作为基督徒，我们有能，不但有能力，有责任去尊重父母，学习他一些美善的教导，这是神的命定。同时因着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知道我不是我儿女的真正的父亲。我们很多说啊、哦，我的丈夫你要担当我怎么样，我就要担当我儿女怎么样。按照圣经说，我们只是他的孩子的管家，丈夫这是世上暂居的配偶，我们这里有限的帮助。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一个真正信仰的神的人，自尊重父母也不会瞎治儿女的。在小的时候用他愚昧悖逆无知，我多管教教导顺服礼仪，随他年龄增长，他智慧的成长，我会越来越看到他的优点。当我谦卑的时候，他是神所赐的，他是独特的，我会欣赏他，接纳他，尊重他，我甚至要学习他。说在基督里面没有所谓的教条的所谓的父权主义，也没有说我们儿女一定百分之百正确。在孩子一定阶段，父母一定要把权柄立起来，为了医治孩子的悖逆，让孩子得着一些文明的福气。同时随着孩子的成长，我们要也向孩子学习真正信仰神的，一定神给我们这种能力和智慧。此时我们在这说，人在信主遵循神的话语中有神的恩典的部分，有人很大的责任。时间关系我就不想多说。在五旬节我们说是圣灵的恩典啊，圣灵浇灌大家信主的，但是在这里也强调人的责任。众人听见这话就扎心，就说我们当怎么做。保罗也彼得也劝勉，你们当救自己。神有神的工作，我们有我们的责任，我们永远 不要把神的工作和我们自己的责任混为一谈。牧师的责任和你的责任是很清楚的。我不知道我们常常不知道糊涂到哪里去了。其实在中国传统上，我们说讲中国文化，这是宋氏三姐妹。你说宋氏三姐妹跟徐光潜什么关系吗？宋氏姐妹的妈妈丽桂珍是徐光启的后人，她是在明代后期1603年信天主教的。你说她是什么人？她是顺天府接解人，就是说省状元，省高考状元，是高考的时候全最后的进士，进士前些名，后来官至礼部尚书、大学士，就相当于用现在的话标准化，我给你描述一下大陆背景的标准化啊，就是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宣传中宣部部长兼教育部部长。他是一代大儒家，他学了领受了天主教，你会说这最符合我们祖宗的信仰。为了达到信徒受洗的目标，把几个小老头给钱财大发走了才受洗。我们说我们的传统跟基督教没有什么关系啊！你没有读过四书五经，我可是明确的告诉你，一个真正对传统文明的领受的，真正谦卑接受父母教导的，他心是容易谦卑认罪，他冥冥之中觉得有上帝，我们的祖宗遗传也是有上帝，很容易信主。所以一个尊重父母的人就容易谦卑，尊重完传统文化容易谦卑，容易信上帝，信主以后也容易成长，因为他有颗领受的心。愿主帮助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以基督的心为心，建立在基督话语的基础上，来看我们每一个人在座的祖宗，看看你的父母、你的祖先的优缺点。首先是看优点，好得着学习，以致我们也有把我们家族、我们文明好的文明传承下去，以致把基督那完全丰满的真理，借助我们华人更美善的彰显这个地球上，预备主耶稣的再来。我们祈祷告。我们恩典的主，怜悯的上帝，你是万有的主，你不仅仅是我们信神的儿女的主，不信神的人你仍然在掌管一切，美善的文明都是你创造的，你在看顾一个人有尊重父母的心，有敬畏的心。主啊，你福音临到的时候，他们就容易被你得住。愿我们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不仅仅领受你，也看待我们的文明，也弘扬我们父母的优点，好在我们身上把你完全的丰满彰显出来。愿主帮助我们一个谦卑受教的心，在你的宝座面前，在那个浩瀚灿烂的人类文明面前，在我们中华文明的面前，在我们的列祖面前，我们都用你的心来欣赏、来借鉴，而且把这些都传美好的传承下去。而且我们知道，我们能有所借鉴，能有所发扬，完全是因着基督拯救我们的缘故。我们能够谦卑，我们能够有所看到，我们能够有所遵行。愿你就帮助你的每一个孩子，真的能够领受你所创造的浩瀚的美好文明，更能借此认识你自己的丰满，也借此让我们的儿女得出全面的成长，也帮助我们的福音朋友也在你荣耀伟大的创造和浩瀚的文明面前有个受教谦卑的心。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